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根据联邦劳工统计局最新的数据，自疫情开始以来，全美餐馆和酒吧就业职位减少了93万个，其中加州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减少超过35万2000个工作职位。今年3月推出的餐馆振兴基金最初拨放286亿美元资金，为受到疫情负面影响的餐厅、酒吧、面包店和酒厂提供紧急援助，但该计划的资金今年夏天已经用完，行业团体正在向拜登政府寻求补给。现在未获受理的全美27万名申请人正在等待看国会是否补充餐馆振兴基金。加州餐馆协会的桑姆斯说，加州有36379家企业申请餐馆振兴基金，近16000家得到资助，20391家还未得到。美国前总统川普18号向华盛顿特区地方法院正式提出诉讼，指出1月6号国会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要求调取的材料受到一项法律原则的保护，该原则被称为行政官员豁免权，保护白宫官员之间一些通讯的机密性。 CNN 报道称，拜登政府此前拒绝了川普使用行政特权保密相关文件的要求，现在川普反对将有关国会大厦事件相关的40多份文件公之于众。川普的律师在起诉书中说，委员会的调取做法在广度和范围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与任何合法的立法目的无关。川普团队指出，拜登政府拒绝保密这些文件是迎合左派的一种政治手段。 CNN 评论认为，随着近来拜登声势大跌，未有在媒体上露面的川普反而民调越来越高，川普的主动出击让民主党人压力越大。伊拉克总理卡迪米19号宣布，伊拉克国家安全部队已经逮捕了一名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他涉嫌策划2016年在巴格达一起造成300人丧生的人肉弹袭击。该名激进分子扎贝被指是伊拉克通缉的激进分子中级别最高之一，曾经组织并参与大量恐怖袭击，包括16年和17年在巴格达和其他省份的一系列袭击。官方没有透露他在哪里落网，只是说他是在一次国外的情报行动中被捕，但两名伊拉克情报官员告诉美联社知，这次行动是由伊拉克军队在一个未透露声明的邻国的合作下进行的，疑犯两日前被运送到伊拉克。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星期一表示，共接报了196宗加拿大人在接种 COVID-19 疫苗后死亡的案件，调查正在进行中。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称，尽管这些死亡发生在接种了 COVID-19 疫苗之后，但他们不一定与疫苗有关。在迄今为止接报的196宗死亡事件中，6人死于疫苗引发的血小板减少性血栓，40人仍在调查中，另外76人由于信息不足而无法评估，74人被评为不太可能与 COVID-19 疫苗有关，需要进一步审查。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在加拿大如果有人因为接种疫苗而受到严重和永久的伤害，他们应该得到公平的支持。联邦政府已经准备了7500万元的疫苗伤害赔偿基金，包括为因为接种疫苗而死亡的人士支付丧葬费。10月19号，中国恒大的国内房地产部门按期支付了超过1亿2000万人民币的债券利息。根据路透社消息人士的讲法，这一笔债券由恒大房地产集团发行，2025年到期，利率为 5.8%。同日，业界人士称，恒大向合生创展出售恒大物业 51% 股权的交易告吹，谈判亦已暂停，原因是这一笔交易无法得到广东省政府支持。彭博分析指出，现在恒大解决他的债务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共国企是否准备接受其资产，所以业界认为 新的消息对恒大解决危机而言并不乐观。中国房地产和建筑业在第三季度出现显著收缩。根据中共统计局19号发布的国内生产总值补充报告，作为经济支柱的房地产行业的份额比一年前下降了 1.6%， 这个是自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首次下降。美日英澳四国军方从10月15号至18号在印度洋孟加拉湾举行了2021年海上合作演习。此前美国、日本和澳洲刚刚结束了同样在该海域举行的马拉巴尔2021第二阶段军演。美方声明称，澳洲、英国、日本和美国海军的人员经常在印太地区一起行动，促进了对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合作方式。这次演习将多个盟友和伙伴聚集在一起，以加强相互操作性并增加在印度洋地区的行动。据悉，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护卫舰加贺号和护卫舰川宇号，以及澳洲皇家海军护卫舰巴拉瑞特号和天狼星号补给舰与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共同参演。大陆北方冬季采暖季节即将到来，煤炭价格走势与市场供给一直备受各界关注。据21世纪经济报道10月19号消息，郑州商品交易所18号的动力煤主力合约价格达到每吨1829元，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从9月数据来看，优质煤炭产能释放仍然有限。从当前的市场情况来看，供需两端都没有明显改善，动力煤价很难从高位快速回落。目前部分产地动力煤价格已经超过每吨2500元，秦皇岛港动力煤价格亦已经升破每吨2200元。有分析师认为，大陆动力煤供应紧张短缺难以解决，而中共国家统计局18号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9月份大陆原煤产量环比同比相降，今年9月大陆生产原煤 3.3 亿吨，环比下降 2.94%， 同比下降 0.9%， 比2019年同期下降 1.8%， 两年平均下降 0.9%。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专员布兰登卡尔礼拜二表示，他希望美国电信监管机构开始对中国无人机制造商深圳大疆科技有限公司施加新的限制。FCC 应采取措施将大疆科技加入制裁名单，该名单将禁止美国普遍服务基金资金用于购买该公司的设备。大疆无人机占美国无人机销售市场份额的 50% 以上。卡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大疆无人机和这些系统上的监控技术正收集大量敏感数据，从关键基础设施高分辨率图像到面部识别，以及可测量个人体温和心率的远程传感器数据等。卡尔仲表示，鉴于中共的国家情报法授予中共强制大疆协助其从事间谍活动的权力，大疆收集大量敏感数据尤其令人不安。美国商务部去年将大疆列入实体名单，理由是大疆参与中共监视和虐待新疆维吾尔人。在这个礼拜举行的发布会上，苹果宣布将语音助手 Siri 整合到 Apple Music 服务中，该公司还将推出 Apple Music Voice Pen 套餐计划。该计划将 Siri 与 Apple Music 订阅服务整合在一起，允许语音助手根据用户的要求实时管理播放列表，比如通过 Siri 进行完整的播放控制，包括跳过歌曲，亦允许用户通过 Siri 收听 Apple Music 的目录和广播服务，但用户只能使用自己的声音和 Siri 语音助手通过苹果设备访问 Apple Music 的所有内容。Voice Pen 的月费是 4.99 美元，比标准的 Apple Music 服务月费便宜。苹果表示，新的 Apple Music Voice Pen 预计将在今年秋季较晏时在17个国家和地区推出。继之前美联储两名官员因涉嫌炒股投资而宣布辞职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亦爆出炒股丑闻。 美国瞭望在10月18号披露了鲍威尔5月签署的公开披露表，期间显示鲍威尔在去年进行了26次美股交易，其中最显著的是去年10月1号抛售了最高价值500万美金的先锋美国整体市场指数基金，提前躲过了美股的闪崩。针对相关报道，鲍威尔的发言人声明说，相关的金融交易是符合政府道德监管标准，亦符合美国央行规定的。在之前无奈，两名美联储官员被指在美联储进行宽松货币政策后超预期地进行了大量投资操作，相关做法引发道德谴责。由于两位官员参与指定货币政策，他借助政策宽松之机大笔买入投资，有渎职嫌疑。之后两名涉事官员在压力下宣布辞职。CNBC 礼拜二报道，历经强制员工接种疫苗的争执后，西南航空近日作出让步，允许在12月8号前让申请宗教或医疗豁免的未接种疫苗的员工免休无薪假。前一日，数百名西南航空员工啱啱在他们的公司总部外抗议。西南航空负责运营与接待事务的高级副总裁史蒂夫·戈德堡和首席人事官朱莉·韦伯15号发表声明，表示将取消强制让申请豁免打疫苗的员工放无薪假。他们表示，这些员工可以在申请期间继续工作，但必须遵守公司的口罩和社交距离规定。员工可以在11月24号前申请豁免，公司将在审查期间继续支付工资，但新员工仍需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此外，如果员工的豁免请求被拒绝，但有新的信息或情况希望公司考虑，仍然可以重新提交申请。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礼拜二发布报告，揭示一个疑似与中国有关联的黑客组织潜入世界各地的移动电话网络，并使用专门工具从电信运营商那里获取通话记录和短信。 CrowdStrike 表示，这个被称为 Libation 的组织至少从2016年就开始行动，但最近被发现使用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复杂的工具之一。路透社援引 CrowdStrike 高级副总裁亚当·迈耶斯又话讲，他的团队并不是在指控北京指挥了黑客组织的攻击，但他表示这些攻击与中国有关联，包括依赖汉语拼音语音版本的密码学，以及使用了与中共政府先前网络攻击类似的技术。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在回应路透社的自评请求时表示，已对 CrowdStrike 的报告有所了解，并将继续与美国运营商密切合作。大众汽车美国集团首席执行官 Scott Keogh 礼拜二表示，全球半导体芯片短缺的状况将持续到明年至少下半年。芯片短缺导致全球汽车制造商削减汽车产量，但随着汽车价格上升，亦推高了利润。汽车的刹车传感器、动力转向和娱乐系统等都会使用到芯片。Keogh 补充说，虽然这个问题在今年四季度可能会有所缓解，但该行业仍然无法满足市场对汽车的需求。他表示，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可能的转变是汽车制造商将尝试减少汽车和卡车部件所需的芯片数量。关于美国政府应资助建设更多芯片厂的讲法，Keogh 表示他将需要数十亿美元和至少4年的时间。